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再次跟你们分享神的话。我们谢谢诗班的献诗。我们先做个祷告。圣洁公义的真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向你赞美，因为本来我们是罪人，但是因着主耶稣的救赎，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何等的人，我们实在是感恩。主，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叫我们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主，也求你高牧我的口，就能够清楚地把你的话语简洁清楚。主，求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祷告侍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可能在我们当中也有人知道我的英文名字我叫大卫。大卫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心爱的 beloved。 但是呢，我相信在我们平常生活里面也可能会碰到很多大卫可能在你的公司，在你的郊区，在我们教会里面可能也有很多大卫。看来大卫是个蛮普遍的一个名字。我想可能在圣经里面那个大卫比我们所碰到的大卫更有名气啊。圣经里面讲到，在公元前14世纪里面，大卫王统治以色列民有40年。当时呢，大卫王实在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他实在是一个信赖的人，因为当时他讨神喜悦，在他的生活里面，他很蒙福，他蛮有权威，神也赐给他很多的财富、名利等等。甚至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提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在大卫他的生平里面，他也曾经有一段可悲的时刻。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大卫他的人生高峰的时候，他开始自满自足，他开始慢慢的离弃了神，成为一个讨自己喜悦的人。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第11章这一章经文讲到很清楚，大卫他开始怎么样贪睡过日，然后呢他怎么样受试探，跟拔示巴同房，后来呢他更借刀杀人，谋害这个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那结果怎么样？结果大卫的罪孽终于追杀了他，叫他落在永生神的愤怒里面。我们看到呢，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他还会跌倒，还会犯罪，那何况我们呢？那我们今天可以看看大卫的这个故事，成为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今天住在美国，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很蒙福。那不但我们有宗教的自由，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也常常享受多方面的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今天我们的言语行为有没有跟我们所蒙的恩典相称呢？可能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也常常去教会去可能他们在教会里面也有一点侍奉，但是呢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心里面一直的没有这个平安喜乐，他们心里面常常感觉到跟神有一个距离，或者是他们在教会里面还用口来赞美神，但是他们的心跟神始终有一种的距离，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平常可能也没有好好的查验他们的灵命的状况是怎么样。其实呢，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也不敢去劝勉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觉得自己也不好， 怎么样有资格来提醒对方呢？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信徒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需要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长进。那今天我们来查考的这段经文是诗篇51篇。当我们看这篇诗篇的时候，从它的标题我们可以知道是大卫跟这个拿单碰面以后他所写的一篇认罪诗。那在这篇诗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并没有很明显讲到他犯了什么罪，他没有提到这个罪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诗篇51篇当成我们每一天祷告里面的一个对神认罪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可以从大卫学到怎么样从罪恶里面可以灵命复兴。大卫呢，在这篇诗里面他跟我们提到有三个步骤，我们可以一起来学啊。首先大卫呢，他来到这位耶和华宝座的面前，他向神呼求。那为什么他来到这位耶和华宝座的面前呢？是因为他知道这位神啊，他是一位掌管万有的神，他是一位公义的审判官，所以大卫他定义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呼求。他在这篇诗里面他有一个表达，从这个表达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的心境是怎么样的。他一定是非常的忧伤痛悔，为什么呢？我们看看第三节，我们就知道，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大卫呢，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自己有罪，而且呢，他所犯的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非常严重。可是呢，他一点也没有把这些罪责任推给别人，他也没有埋怨神，他知道这个罪是他所犯的。他没有像以前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呢，怎么样，他们怨天尤人啊。就是因为这个这样子的缘故，大卫呢他一直被这个罪所困扰，好像有人呢把他的罪画在他的眼球上面。所以呢第三节他说，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他整日所想到所看到都是他的罪。还有呢，他睡觉的时候所梦见的也是他的罪，他没办法把他的罪从他的脑海里面除掉。相反的，可能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平常所看到的所想到的就是别人那些过错，我们很少想到我们自己的过错，甚至我们有时候把别人的一些小小的过犯牢牢地记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可能甚至恨人一生。其实呢，这是值得吗？我们看到大卫呢，他两手空空地来到这位神的面前，他没有带什么的祭物，他没有带什么的燔祭。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没有呢？以前这些犹太人他们犯罪，他们都会带一些燔祭到神面前，为什么大卫没有呢？因为大卫他知道一件事，就是神绝对不会喜悦他所献的祭。如果我们看看16节的时候，大卫对神说，他怎么样说啊？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犯忌你也不喜悦。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心里面感觉到这位神根本不会喜欢他所献的祭，他也相信靠他自己他是没办法救自己。那我们看看这个大卫，像这样的一个人，一个罪人，他在这位神的手中，他还有办法 来救自己吗？他还有没有希望来蒙神的赦免吗？感谢主。如果我们再看这个十七节的时候，大卫怎么样说啊？大卫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大卫呢，他以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灵谦卑的来到这位神面前。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怎么样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灵呢？一个人如果他心里面有这个内疚，如果他对他的罪感觉到羞耻，这个就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灵。如果你真是要了解他的话，很难去形容，这好像一杯的凉茶，很苦很苦。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够体会到这一杯茶的怎么样苦呢？就是你要把它喝进去，才能够感受到这杯茶是怎么样的苦。那大卫呢，他当时他不但知罪，他也悔罪，这就是他灵命重新得力的一个起点。所以大卫他知道，他来到神面前，首先他要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灵。在他的忧伤里面呢，大卫他只能够求一件事，就是求什么？神的怜悯。那如果你看第一节，大卫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大卫呢，他知道这位神在他面前他根本是没有什么可夸的。大卫他本身就是一个王帝，但是来到神面前呢，他一无所夸。如果你要看他的本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本来就是一个罪人。所以在第五节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那如果你看看大卫他自己过去一些伟大的事呢，他也知道在神，在这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他过去所做的伟大的事情都好像一件污秽的衣服一样，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大卫呢，他来到神面前真是满有一个谦卑的心。那现在呢，唯一大卫能够抓住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大卫想到在这个出埃及记34章第6节，神的话这样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大卫他现在来到神面前，他唯一的盼望就是依靠神，他的属性，神是一位满有怜悯的神啊。那今天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好像大卫一样犯了大罪，但是呢，我们还会偶然犯了一些小罪。这个小罪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呢，就会显明很大很大，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小小的罪呢？感谢主，希伯来书第4章第14节到16节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就是我们基督徒呢，有一位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体恤我们的软弱，让我们能够坚定地持守我们的信心。所以呢，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这个宝贵的应许，我们也不要轻看我们自己的小小的罪，我们要每一件小罪处理的妥当。那我们看看大卫他的办法，他来到神面前除了要呼求神的怜悯以外呢， 他还向神承认他所有的罪孽，他记得每一件事，他所犯的过错。对于一个罪人来说呢，向神认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也是必要的。为什么呢？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34章第7节，神说这样子，他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所以我们如果有罪的话，我们肯定要来到神面前来向他认罪。那如果一个人他一直的不肯认罪，他就不能够得到什么赦免。好像这个箴言第28章13节，所罗门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在这个新约里面，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使徒约翰也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旧约是在新约里面，整本圣经都强调一件事，就是我们神的子民要承认他我们的这个罪，这个很重要。在神当他还没有派他的先知拿单去见大卫以前呢，大卫他是活在他的罪恶里面，他一直没有认罪。当他在这个没有认罪的这个光景里面呢，他的心是怎么样的？诗篇32篇第3节到第4节这样说，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当时呢实在是很苦，当他不愿意认罪的时候，真是苦上加苦。但是感谢主，当拿单把神的信息带给大卫以后呢，我们看到大卫的良心突然之间醒悟过来了。所以在撒母耳记下12章13节，我们看到大卫他马上承认一件事，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呢，大卫他体会到，原来他过去不但得罪了这个乌利亚跟伯士巴，他更得罪了这位神。他看到他的罪是多么的可怕。所以第4节，大卫向神认罪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罪恶。为什么大卫的罪是唯独得罪了神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对罪的这个标准是常常会变动的。那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美国州政府对这个同性恋的判断，有时候是合法的，有时候是不合法的。所以我们看到唯独这位圣洁的神，他的对罪的标准是绝对的，是永不改变的。那大卫呢，我们看到他承认他曾经是多么的笨，他不但承认他是一个罪人，他也承认过去他是多么的愚笨。怎么样呢？是因为他犯罪是在这位神的眼目以前来犯这些恶。这好像一个强盗，他到一个银行里面，他没有蒙面，他也不顾虑四周围这些安全的系统，他在这个银行里面他要抢劫，他真是很笨啊。所以呢，大卫他现在知道了，他现在他愿意来到神面前来认罪。他还有两个要求，什么要求呢？在第1节第2节里面，我们看到大卫他求神说， 神啊，求你按着你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去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在这里大卫呢，他用了三个名词来表明他对罪的这个定义。我们来看看他的对罪的这个名词的定义。首先呢，大卫呢，他向神承认他的过犯啊 ，transgression， 因为呢，他超越了神在律例上面所既定的这个界限。就好像一个人今天在马路上面开车，他不管这些交通的规矩，他反而冲红灯啊，乱来。大卫首先承认他的过犯，就好像一个人不守规矩的人。还有呢，他也承认他的罪孽啊 ，iniquity， 就是他本来是一个罪人，他也顺从他的罪性犯罪，就好像一个小小的两岁的小孩子，没有人叫他，他就知道怎么样去偷糖果吃。大卫就是好像一个小孩子，他有这个罪性，他也啊自己会学到犯罪。还有呢，大卫他也承认他的罪，因为他并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神为他定了这个圣洁的标准，大卫没办法达到。就好像这个保罗呢，在罗马书第七章十九节这样说，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凡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要同感，我们也要同感啊。大卫呢，他还用了三个动词来形容神怎么样洁净他的过错。首先他怎么样说啊，他说涂抹我的过犯。那这个涂抹这个动词呢，其实是来形容怎么样掩饰一些不好看的一些的污点。就好像有一个小孩子来到我们教会，他用一个黑的笔在这个墙上啊画一些图案，很不好看。那我们呢怎么样，我们用一些油漆啊，白的油漆把它涂抹几次。那虽然这样子呢，我们还觉得啊，在这个墙上面里面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啊污点在里面。我们想到这个小孩子所做的事情还在哪边。所以大卫呢，他期望神用一个更彻底的一个洁净的方法。他说，那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这就好像一个人呢，他知道他身上很肮脏很污秽，所以呢他就把身上的一切的污秽都洗除干净。但是呢，其实呢，这个洗净呢还是啊，表面的还是表面的，他可能心灵里面呢还觉得很苦很苦啊，受这个罪所捆绑。所以大卫呢，他在求神一件事，求神更完全的来洁净他的罪。就好像第七节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来洁净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的时代，一个长麻风病的一个人啊，他是一个被称为不洁净的人，就是他不能跟其他的犹太人生活在一起，他要被分出来。但是呢，当他被医好以后呢，他还要来到看一位祭司。这位祭司呢，他会先查看他的身体，如果他的身体真是被医好了，那这个祭司呢，他会用这个牛膝草将这个血撒在这个麻风病的人身上，然后呢他会公开的来宣布这个人现在已经洁净了，现在可以重新的来到这个 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一起跟他们生活。所以大卫他所求的就是求神洁净他，就他真是能够经历到神的赦免，他心里面洁净，他也在众人面前被神宣告他是洁净的一个人。那同样呢，我们看到呢，神也期望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样子呢，我们的罪会蒙神洁净。那今天呢，感谢主，我们不必好像大卫一样求神用这牛虱草来洁净我们。为什么呢？是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他已经承担了我们的罪孽，所以我们今天只需要来到神面前，谦卑的向神承认我们的罪。主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的罪，所以在我们的平常的祷告生活里面呢，除了我们要向神赞美，向神感恩，也为别人代求以外呢，我们还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每一天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看到，到底我今天有没有有意无意的得罪神、得罪人。然后呢，我们要向神认罪，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罪得洁净。我们看到大卫呢，他不但认自己的过错，他也更新的来接受神的刑罚。如果我们看第四节的时候，大卫说，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因为这位耶和华实在是圣洁公义的神。那今天同样的，当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接受神的刑罚。这好像我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我送我的大女儿回到纽约上周，回到她的学校，我帮她搬一些的家具回去。在同一天的下午，我还要赶回来来参加我的儿子的这个开学典礼。那所以哪一天我的时间很赶很赶，所以在公路上面突然间我被这个警察抓了。因为哪一天我开车比较快其实我一生都没有被这个警察，因为我开快的缘故被他抓了。所以这一次我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马上很焦急，我求神怜悯我，我求神饶恕我的过错，我求神减轻他的刑罚。其实呢，后来我拿到这个罚单，我心里面感谢主，就是神在教导我一个功课，要我以后不要这样做，因为呢，其实是为了我的好处啊。所以我付了这个罚单，我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呢，神每天都看过我们，我们在一些小事上面如果犯错了，神也会透过一些人一些事来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埋怨神，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爱我们。大卫呢，还有另外一件事，他求神，他求神不但洁净他的罪孽，在第十节里面他还这样说，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不但求神洁净他，只是一半，另外一半就是他求神重新叫他有一个正直的灵。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他知道单单经历到神的洁净是不够的，他还要恢复以前他跟神在灵里面的相交。 他要跟神重建这个关系。其实呢，大卫他的罪孽不但带给人，带给他自己很大的痛苦，还有呢，更严重就是他的罪破坏了神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卫呢，他不希望好像这个扫罗一样，跟神断绝了这个关系。所以在这个十一节里面呢，我们看到大卫他求神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大卫他要跟神重建这个关系，大卫要跟神相交。所以呢，大卫在这个第十二节他还说，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大卫他知道，如果他能够跟神重建这个关系的时候，他心里面再能够经历到从天上来的这个喜乐。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心里面常常觉得好像没有喜乐，我们可以检讨一下，到底我们今天跟神这个关系是不是很亲密。我相信如果我们可以效法这个大卫的榜样，我们心里面肯定会有喜乐，因为我们跟神很亲密。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新约的时代，我们心里面有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啊，所以呢，我们有他作为我们得救的确据，他也是我们的保惠师。但是呢，我们还会偶然啊跌倒犯罪，我们偶然跌倒以后呢，跟神可能会有产生一些距离。但是呢，感谢主，我们有圣灵为我们担忧，圣灵也会提醒我们心里面一些过犯啊，神也愿意跟我们重建这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真是要随时随地，如果我们跌倒，我们认罪，再一次站起来，神会跟我们重建这个关系。那不但是这样子，大卫呢，除了向神认罪以后呢，他还向人认罪。大卫他是一位伟大的君王，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子就不跟人认罪，他反而写成这个诗篇五十一篇，公开的来向人认罪。他要提醒这些犹太人，这位神是蛮有怜悯的神，他必垂听人认罪的祷告，他会洁净人的这个罪孽，他也会重建人的心灵。所以除了这一篇诗篇以外呢，大卫还写了另外六篇的认罪诗，我们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做一些参考啊。那同样的，当我们得罪了别人，我们跟人之间这个关系可能也会受伤。所以呢，我们不要单单在神面前认罪，我们也应该在人面前来认罪。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要把握机会在人面前来向对方道歉。那无论对方有没有接纳，我们起码做我们的本分，这样子呢，神会饶恕我们的罪过，我们心里面呢也可以得到这个属天的平安。那今天无论是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难免会碰到一些的困难，人之间难免也会有一些摩擦。如果我们能够趁早彼此饶恕，这样子呢，大事可以化成小事，小事也可以化成无事。但是如果两方面都坚持自己没有错，不愿意彼此让步的时候， 一点点的罪可以不单止破坏弟兄姐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四周围的人，叫他们也一起失去这个喜乐。所以无论我们是夫妻，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是同工，我们都应该彼此承认自己的过犯，就算我们说一句很简单的对不起，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可以重建这个关系。那最后大卫呢，他不但向神呼求啊，他不但向神认罪，他也愿意向神委身。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卫呢，他知道一件事，他知道一个真正的悔改会带来人生命的这个改变。大卫呢，他本来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呢，因为他的过错，他的罪孽，他现在跟神有一个距离，所以他现在呢，希望能够好像以前一样，追求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敬拜神，侍奉神。所以当大卫他认罪以后呢，他的罪蒙主赦免，不受这个罪的控告，他才能够有能力来服侍神。他明白一个真理，就是说当我们跟神这个距离蛮远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来服侍神。所以大卫呢，在这里向神有两方面的委身。首先呢，他愿意为主做见证。第十三节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所以大卫呢，他立志要在罪人当中传扬神的话，他要领人归主，他觉得这个是很重要。还有呢，大卫他也要赞美这位真神。在十四节十五节他说，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大卫他悔改以后，他另外一个心智就是要用歌声来赞美这位神，他要荣耀神的名啊。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不但悔改，他也有新的生活的改变，他愿意来荣神一人。那最近有一位弟兄他跟我分享一个见证，就是在多年前他经历到他灵命的一个复兴。这位弟兄呢，在多年前像我们一样啊，常常啊参加教会也要服侍，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他的心开始有一些变动，他感觉到啊，这位神是不是一位真神呢？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原来在他的公司里面有一些的同事，这些同事呢常常跟他辩论，讲一些的啊世上的一些的哲学啊，所以呢这个弟兄的信心开始有点摇动。另外这个弟兄呢，他也没有好好检讨他自己的灵命啊，后来呢他开始啊离弃了神，他开始呢在他的灵修生活里面呢也懒淡了，结果呢甚至他参加教会的这个聚会也不很固定。但是有一次感谢主啊，他的太太带这位弟兄呢去参加一个培灵会，在这个培灵会里面呢，这个弟兄他的灵命得到一个复兴，他感觉到在他的生活里面，原来呢他跟神这个距离呢是蛮远的，神透过圣灵感动他，让他看到他的心里面呢蛮有一些的污点啊，所以这个弟兄呢开始在神面前每一天祷告神，求神开他的眼睛，叫他心里面一些的污秽能够让他知道， 这样子呢，他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改进他的生活。感谢主啊，这位弟兄呢，后来他的灵命有长进，他很渴慕神，他也追求这个圣洁。所以呢，后来这位弟兄呢，他蒙神的呼召，也成为一位牧师啊。今天他在一个教会里面很忠心的来服侍，还有呢，他也像大卫一样，常常来分享神的道，来提醒啊信徒，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我们要常常来检讨我们的灵命，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同样呢，今天我们如果真正的向神认罪以后呢，我们不单是进到我们心里面蒙神的洁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可能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啊学习大卫的榜样，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人。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诗篇51篇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实，一个见证，是证明呢这位大卫呢，他实在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合神心意不是单单是因为他做了很好很伟大的事，他合神心意也是因为他在罪恶里面还会回到神面前来求神的怜悯饶恕。大卫他知罪，他悔罪，他也认罪，他更离开罪恶。我们今天也可以效法他的榜样来对付我们的罪恶，或者是我们犯了一些小罪，或者是一些大罪，或者是我们犯了很多罪，或者是一些小小的罪，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可以用同样的心态来求神赦免。那今天我们活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呢，如果要追求圣洁呢，实在是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神的大能，我们就能够得胜。我们在灵命上面，我们要常常自我提醒啊，我们要看看有没有一些的罪过。当我们发现有的话，我们要有行动，我们就是有这个 act 啊，我们要有行动。首先呢，我们要向神来呼求啊，一个痛悔的心来到神面前，单靠神的怜悯。还有呢，我们要向神来认罪，求神洁净我们的罪孽，求神重建我们心灵。还有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见证神的道，我们要向神委身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诗篇51篇里面所看到大卫的榜样。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圣洁公义的神，你也是满有怜悯的神。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实在是向你呼求，向你认罪，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叫我们的生活行为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叫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国度里面常常见证主你的爱，你的公义。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谢谢。